美国疑新建海底电缆连接十二太平洋岛国，普京会见华格纳集团新领导人，德国特使访华遭冷落，此前外长曾称习近平是独裁者，澳洲组建远程导弹旅对抗中共威胁，中秋佳节海外华人祝贺李洪志大师节日快乐。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0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正支持一项连接数个太平洋岛国的新海底网络电缆计划，将延伸到12个太平洋岛国，而菲律宾拆除了中共在南海争议地区设置的障碍物后，受到美国五角大楼官员的赞扬，同时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请看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这一条计划中的电缆将延伸几千公里长，这项方案将可能来自多边捐助者，包括世界银行和美国、澳洲、新西兰的援助机构。而美国、澳洲和日本同意将出资并且恢复东密克罗尼西亚电缆计划。中环交错在海底的光纤电缆可以传输 99% 的跨大陆网际网络流量，已经成为美中之间竞争的关键领域。太平洋岛国到美国盟友澳洲的北部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弧线，对美国的海军行动具有战略的重要性，并且是极具价值的矿产和渔产的所在地。29号，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表示，菲律宾将坚决捍卫他的领土和渔民的权利。菲律宾国防部长对 CNN 表示，中共对小国的行为就好像校园霸凌。他警告菲律宾和全世界必须抵制北京在南海的领土扩张。上个礼拜，中共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放置了一条长近1000英尺的屏障，距离菲律宾大约120海里。菲律宾政府说，这条漂浮屏障阻碍了菲律宾渔民的捕鱼活动。随后，小马科斯做出了决定，必须拆除这条屏障。菲国海岸警卫队即刻行动，切断了这个屏障。过去十年来，中共政府为了宣示对南海的主权，在这片海域里面吹沙填海了几座人工岛屿，并将这些岛屿改造成拥有导弹、跑道和雷达的军事基地。这个导致中共和南海地区多个国家产生矛盾。中共的海警队和堪称全球规模最大的渔民船队在海上广泛巡逻，而菲律宾面对中共严重不敌。于是小马科斯选择加强非美安全联盟。二月，美菲公布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的重大扩充计划，美国可以进入的菲律宾军事基地数量从之前的5个扩大到9个。如果菲律宾和中共在那里再发生冲突，有可能将美国卷入去。28号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场讨论中共在南海军事行动的听证会上，国防部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福特表示，越来越多国家站出来抗议中共的做法，并且加强对南海法治的支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捍卫主权方面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另外，台湾海军自己制造了第一艘海鲲号潜艇，能够布雷和攻击军舰。华尔街日报认为，如果台湾有能力建造足够多的这种潜艇，可能会改变中共武统台湾的想法。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担任助理研究员江音标表示，希望台湾海军至少运营16艘自制潜艇。这些潜艇或者可以与台湾的水面舰艇以及空中力量协同，以阻截中共军队日益增强的海上力量。29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大西洋约翰主办的论坛上再次警告，中共的行动将引发台湾危机，进而危及全球经济。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认为，美国和西方盟国会从三方面有应对遏制中共。他说，第一个领域就是用军备竞赛将中共拖入去做国力的消耗，拖垮中国的财政。第二个就是令中国企业不能够从西方国家取得技术来源，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就会落来。 第三个在金融方面一松一紧，货币宽松，货币紧缩，整来整去，中国最后会陷入资产泡沫破灭。这个就是美国现在基本对策，然后对中国的技术发展加以制约，所以中国的留学生来美国读书的机会亦会被削减，一些学术界的交流亦会被斩了，就是令中共不能够很轻松地、很方便地从西方国家取得技术研发的成果。布林肯还表示，中共寻求的是成为全球军事、经济、外交上的主导力量。我认为中共听到全球各国加强释出的信息是不要惹事。
克里姆林宫29号发表声明，表示普京会见了华格纳集团最资深指挥官之一新领导人安德烈·特罗舍夫，讨论了如何在乌克兰战争中更好地使用志愿军。普京和特罗舍夫讨论了建立一支能够执行各种战斗任务的志愿部队，特别是在乌克兰战场执行任务。请你报道。
普京对华格纳新领导人说，你自己已经在这样一支部队战斗了一年多，你知道是什么回事，亦知道为了令到战斗尽可能顺利进行而需要提前解决什么问题。俄罗斯电视台的画面显示，特罗舍夫手握圆笔，聚精会神地向普京点头致意，但他的讲话都没有播出。俄罗斯副防长叶夫库洛夫亦在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俄新社知，特罗舍夫现在为俄罗斯国防部工作。自从今年6月23号普利戈任发动兵变中途放弃，并且在两个月之后神秘死亡以后，普京命令华格纳雇佣军士兵宣誓效忠俄罗斯国家，而这个是普利戈任生前所反对的。路透社说，今次会面似乎表明华格纳集团跟着下来的工作将由特罗舍夫和副防长叶夫库洛夫负责。莫斯科现在已经接管了这个雇佣军组织。据了解，特罗舍夫绰号叫做塞多伊，是灰头发的意思，曾经是普利戈任的副官，他参加过阿富汗战争和车臣战争，是俄罗斯的功勋老兵，曾经任内务部快速反应部队指挥官，是来自普京的家乡圣彼得堡。华格纳前领导人普利戈任在兵变两个月后意外坠机身亡，外界普遍猜测是普京做的，但是他一直此后否认。
9月29号媒体消息指出，德国气候特使詹妮弗·摩根这个礼拜访问北京的行程遇冷。消息人士认为，这是因为在没多久之前，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曾经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独裁者。请听报道。
南华早报报道说，摩根在北京为期三日的访问期间，只是参与了与中国最高气候特使谢振华的会面，并没有更高级别的会谈。消息人士说，这是因为之前贝尔伯克发布的言论令到北京怒火。贝尔伯克在9月14号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普京赢得了这一场战争，这个对世界上其他独裁者，譬如习近平、中共的主席来说，会是一个怎样的信号呢？这句话引发了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应。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称，他的言论极其荒唐，是公然的政治挑衅。摩根和贝尔伯克关系密切，外界认为今次冷雨正发生在德中关系的关键时刻。德国近期发布多项声明报告，其中包括建议德国公司减少对中国投资活动，以及为了防止安全风险，柏林希望将华为设施从它的部分蜂窝网络中删除。中共外交部在星期四表示，中德两国将在星期日柏林金融会谈期间讨论很多问题。今次会议将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主持。而在今年5月，对华英派林德纳前往北京的行程突然被取消。德国官员、德国亚太区总裁西格蒙德在伦敦表示，虽然两国的问题日益严重，但德方必须继续和中国对话，而中方亦想要和德国进行对话。由于德国采用新的对华战略，对话的性质正在改变。
澳洲軍隊進行咗重大重組，當局組建咗一個新嘅遠程導彈旅，以針對中共當局持續增加嘅地緣威脅。請睇報導。
在七月的战略审查之后，澳洲军方呼吁转向远程威慑，引入导弹、潜艇和网络工具来同对手保持一定的距离。今次改革过后，澳洲将在三个基地建立专业作战旅，其中包括北部城市达尔文、东部城市汤斯维尔和布里斯本。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表示，未来五到六年间，澳洲将重新部署数以百计的人员。他将这个举动称为澳洲陆军的重大重组。在南澳首府阿德莱德，军方建立了一个新的远程导弹旅，拥有远程火力、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能力。英国电讯报指出，中国在这个地区发展军事影响力的做法是澳洲军事重组的前提。澳洲在七月的战略评估中指出，中共正在异常积极地投入军力建设。当局警告，军事升级或者是误判的风险正在上升。为了应对威胁，坎培拉近日宣布开发隐形远程核动力潜艇。这种潜艇可以在几乎无预警的情况下发射多枚巡航导弹。上个月，澳洲和美国达成了购买2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的协议，以填充国家的军火库。
29号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时逢佳节，海外华人、民主人士、祝愿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中秋快乐。请睇报道。
前媒体人赵兰健话俾大纪元知，每当喺海外接触法轮功修炼者嘅时候，就会谂起李洪志大师。佢话：我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喺法轮功修炼者身上得以保存同发扬光大，深感欣慰。在美国，作为大陆人特别有感触，这个是文明和野蛮社会的差距。在华人世界里面，只有和法轮功修炼者接触，才有同样温馨的感受。赵兰健说，这个是李洪志大师创造的奇迹，是中国奢靡腐败的泥潭里面创造出来的人间奇迹。所以我特别敬佩李洪志大师。在这个中秋佳节之际，祝愿李洪志大师中秋快乐。海外六四天网负责人、公民记者王晶表示，法轮功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修炼人数最多、跨地域和国度最广、最有益于人类身心健康的一种上层功法。更有益的是，法轮功能够令世界提早认清了当今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醒悟，早日解体中共，真正过上属于华夏百姓的合家团圆、幸福的中秋佳节。原北京律师赖建平说，李洪志先生功德无量，他主张的真善忍是一种道德观念、一种价值理念。法轮功学员在实践他们的理念的时候，不脱离实际、不脱离社会。我个人认为这个更加高明。因为修炼真善忍，你就不可能躲在小楼里面，你就要参与社会活动，就需要关心政治等。赖建平表示，在他来看，法轮功不单止为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而且为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创立了一种信仰，亦都为中国人民的政治抗争做出了相当卓越的贡献。作家李冕影对大纪元说，今日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还是一个用以表达思念的日子。对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讲，这个是个特别的日子。他表示，李洪志大师创立的大法是对宇宙的真实认知，这种认知形成的信仰力量是坚不可摧的。在这个中秋佳节之际，祝大师节日快乐。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